退休八年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蔡富潮突然间被捕，连个仔亦都未能幸免。外界第一反应是又一宗贪污案，但联系近期中共反贪的一系列动作，可以提出中共真正要追查的不是钱，而是一条穿梭在中南海军方与政治元老之间的集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条线索竟然将习近平昔日的关键盟友重新串在一起。这样蔡富潮父子究竟是替哪个传话？张又侠、王岐山与马兴瑞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就从这宗看来似普通的拘捕案讲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7月15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一条看似不起眼，实则震惊京城官场的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富潮被捕。大家要知道，蔡富潮今年已经75岁，退休八年几了。在中共官场，一般能够安全着陆这么久的高官，只要不是牵涉到动摇国本的政治大案，当局通常都会采取放一马的态度。毕竟大家都是一身腥，何必去难为一个没有实权的退休老头？但这一次偏偏就喐了他。蔡富潮是什么人？他是一个由北京市宣武联运包装厂工人一步步爬上正部级高位的传奇人物。他长期深耕北京文宣系统，曾经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后来更加是一度掌控了中共的大喇叭广电总局。坊间传闻他的落马和情色丑闻有关，甚至牵连到前央视知名女主持人李思思的家庭恩怨。可以说这类事件在中共的官场上早就屡见不鲜，边个都有，包括习近平。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导致蔡富潮被捕的根本原因。蔡富潮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被抛出来，根本原因在于他身上贴着两个攞命的政治标签。第一个，他是前朝江派大佬贾庆林的嫡系。第二，更为致命的是，他是王岐山在北京的得力手下。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时任北京市首长王岐山将蔡富潮提拔为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令人意外的是，蔡富潮被捕得到了和张又侠同样的待遇，他的仔蔡佩霍亦都一起被捕。蔡富潮的仔的姓名未见有披露，这个名是网络上给他起的俗名，亦有叫蔡佩和的，我们暂且用蔡佩霍来称呼他。一般来说，退休老干部落马，如果只是常规的经济问题，不一定会立刻将个仔亦都一起收拾，除非牵涉到更加攞命的事。据蔡慎坤披露，蔡佩霍被捕根本不是因为贪污或者情色丑闻，而是因为他利用自己官二代和影视圈边缘人的隐蔽身份，在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政治元老王岐山之间作为秘密大话人的角色，为双方通风报信。大家想一想，在现在特勤局高压监控的北京城，在职高官和元老之间根本不可能私底下见面串联，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在监视之下。要进行这种斩头的非组织活动，只能够依靠这些看似不掌握核心政治权力的高官子女来暗中专针引线。而蔡佩霍被捕等于是习近平的锦衣卫顺着外围的藤，终于摸到了核心的反叛网络。这个不是反腐败，这个是一场针对王岐山和张又侠政治联盟的精准拆弹。顺住蔡富潮这条线，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深入探讨中共政坛上最复杂亦都最悲剧的枭雄人物王岐山。海外知名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先生最近的爆料极具震撼力， 他指出，在今年1月19日将入合被捕的前一个礼拜，王岐山就已经彻底失去了自由，由蔡奇亲自担任专属项目组组长进行秘密调查。这个爆料将王岐山近期的遭遇彻底串联起来。回顾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简直就是一部充满背叛与猜忌的宫廷大剧。他们曾经是陕北插队时同冚一张被的生死之交，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他们联手建立了震慑全党的习王体制。王岐山挥舞着反腐败的尚方宝剑，替习近平清洗了薄熙来、周永康、葛伯雄、徐才厚等无数政敌，可以说没有王岐山的铁腕，就没有习近平今日的定于一尊。更为讽刺的是2018年的那场修宪，据蔡慎坤披露，当时王岐山亲自出马，逐个给反对修宪的七个常委做工作，可以说是为习近平修宪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那次修宪，坊间众口一词的焦点习近平，但就没有关注到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同时，亦都取消了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习近平为了不让国家主席的职位过于突出和难看，就将副主席拉上做陪衬。不过在修宪通过6日后，王岐山就坐上了国家副主席的位置。阴谋论一点，王岐山大力推动修宪只是为了帮助习近平吗？亦有观点认为，这个位置是为当时已经接近退休的王岐山度身订造的政治酬用。亦就是说，王岐山在拱住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时，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所期待的。这个你我都可以分析到出来，和王岐山朝夕相处的习近平肯定亦都能够感知得到。极权体制的潜规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生性多疑，他比边个都清楚王岐山这个人太聪明，人脉太广。在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那几年，王岐山掌握了党内各个派系。在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么多年，王岐山掌握了党内各个派系、各大家族转移资产的底牌。而据蔡慎坤披露，王岐山在军队的人脉亦都非常广，军队将领亦都乐于和这位武格子、学识渊博的元老交往。这样一个拥有恐怖政治能量的人，即使交出了实权，依然是习近平心头最大的蒙掩。于是我们看到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铲除亲属和周边人的战术，由王岐山的大管家董宏被判死缓，到建行时期的财务大总管范一飞落马，由秘书田惠宇被重判，再到近期的周亮、黎晓宏相继被查，就连身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担任副书记的亲信萧培，亦在今年7月3号的常委会上黯然缺席，提早失业。现在这把火终于烧到了退休10年的宣传口亲信蔡富潮身上。王岐山当然不是坐以待毙的傻瓜。据蔡慎坤披露，早在2016年7月16号，王岐山在对20几个知己旧下属的最后饭局上，就曾经悲壮地坦言，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请大家吃饭，以后没有机会了，我亦老了，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担遮挡雨。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这一段一语成谶的告白，这个讲明了王岐山早就预知了习近平可能要对他和他的旧下属亲信动手，由修宪第一功臣沦落到身边人被拉清光，自己随时可能面临清洗的囚徒。由这种极致的屈辱感和无安全感的角度上来看，王岐山孤注一掷，暗中联系军方发动逼供的动机，似乎亦都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如果说王岐山提供了政变的智力支援与元老人物，那真正拥有反台实力的是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外界热传张又侠和元老派联手架空了习近平，当然亦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蔡慎坤。 蔡省坤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张有侠冇反习嘅野心，佢系习近平嘅亲信心腹。毕竟张有侠嘅父亲张宗信与习近平嘅父亲习仲勋系陕西，系陕甘宁时期嘅生死之交。呢份两代世交嘅政治情谊，喺讲究血统嘅中共红二代圈子里，系无比坚固嘅政治资本。而且张有侠在2018年习近平修宪时，亦都动用了军队的力量为他保驾护航，立下过不世之功。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忠诚的老臣最后会走上谋反的地步呢？这个就要翻到中共二十大那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分配。蔡慎坤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内幕，当年已经72岁的张有侠之所以能够打破惯例留在军委，并不是习近平想留他，而是党内元老强烈要求他留任的结果。当时元老和习近平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同意习近平在20大连任，但条件是到了21大必须将权力顺利交班给胡春华，而元老一致认为将张有侠继续留在军队入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权力交接能够顺利执行。当然这种中南海最高层的密室交易，我们在外界很难看到白纸黑字的铁证，但是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去分析，一切反常的现象就都解释得通了。这个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在20大一坐稳江山，即刻就反面不认人，将腐败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张有侠的嫡系人马。由李尚福、魏凤和到火箭军的大批高级将领相继落马，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趁着21大交班期限到来之前，彻底解除张有侠的武装，将军队换上自己当年出自福建31军的亲信，亦就是以苗华、何卫东为首的闽江新军。但张有侠绝对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面对习近平的过桥抽板，张有侠随即展开了倒逼宫的绝地反击。他直接拿到了苗华、何卫东等习派亲信贪污甚至妄议习近平的铁证，倒逼习近平对他们进行处理，而双方的矛盾就此彻底激化。根据蔡慎坤的最近爆料，张有侠被捕后，为了不牵连自己的仔，已经彻底招供，承认自己确实有图谋发动政变，逼习近平交权的企图和行动，并供出这个背后得到了包括王岐山、曾庆红等党内老同志的暗中支持。当然这个消息我们无法核实，但是由逻辑上似乎是讲得通，而且和之前的传闻也都对上。不过习近平万万没想到的是，捉了张有侠等于捅了红二代和军队世家的马蜂窦。张有侠不单止是一个武夫，他更加是中共军中红二代利益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他被捕后，军中将领兔死狐悲，整个军队体系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暗中抵制的政治性躺平。一股来自特权阶层的集体逼供力量极其强大，以至于大半年过去了，张有侠和刘振立连人大代表资格都还未有被罢免。习近平现在正处于进退维谷的死局，杀了张有侠可能即刻引发军队叛变，放过他等于向全党宣告最高权威的彻底破产。一场成熟的政变不可能只有破坏，还必须有建设。张有侠和王岐山要将习近平拉落马，就必须回答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习落台之后谁来接货？如果由张有侠这个军头直接上位，必然引发党内各派系的恐慌，甚至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重演军阀混战的历史。所以他们必须挑选一个形象相对温和、具备治国经验，而且能够被党内各派系甚至国际社会勉强接受的文官来作为过渡的共主。这个人就是刚刚被通报开除党籍公职的前新疆委书记马兴瑞。 马兴瑞的身份极具迷惑性，他是飞行动力学博士出身的航天界领军人物，长期主导中国的航天项目。他先后在广东深圳担任最高领导人，后被调往新疆。更为特殊的是，马兴瑞是彭丽媛的老乡兼发小，一直被外界视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绝对信任的习家军核心骨干。不过，据 X 账号《政经老社长》爆料，马兴瑞曾经与张友侠一起饮酒，两个人在酒酣意热之际，竟然讲到了习近平一旦落台或出事后的政局安排。张友侠明确表达希望马兴瑞到时候能够出来主持大局，而马兴瑞竟然同意了。当然，具体情节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由马兴瑞无端被查，或者亦都能够提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们来看看这个铁三角的恐怖威力。张友侠掌握绝对的武力后盾，具备玩台的物理条件，黄奇山拥有深不可测的党内元老资源和金融命脉，负责在外围联系、筹集资源并提供政治掩护。而马兴瑞这个披着习家军外衣的封疆大吏，就成为了政变成功后的政治代替品和最大公约数。这个亦都完美解释了为什么马兴瑞的落马会引发这么巨大的政治震荡，以及官方在通报中为什么刻意淡化他的政治罪名，转而放大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因为马兴瑞不单止牵涉到第一夫人彭丽媛的政治声誉，更暴露出习家军内部早已经离心离德。如果公开宣布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参与了谋反，那就等同于向全世界昭告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已经彻底崩溃。现在我们将蔡富潮的落马、黄奇山周边的亲属被铲除、张友侠的大功逼功以及马兴瑞的接班密谋拼在一起，一幅血腥无比的中南海拳斗画面就呼之欲出了。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堪称孤家寡人的极致，他对权力的无安全感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五十年的知己陈希的处境一定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蔡奇、黄小红等人都看在眼里。在黄奇山、张友侠这些曾经为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的众臣相继落到这样的下场之后，他们的心里面难道不会感到冰凉刺骨吗？他们难道不会在午夜梦回时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做另一手准备吗？这个正是极权体制最脆弱的一环。当最高统治者用恐惧来维系忠诚时，这种忠诚必然是虚伪而且随时会倒戈的。距离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习近平为了谋求终身连任，端起反腐败机关枪乱枪扫射，导致官场哀鸿遍野，军队人心浮动。他以为清除了张友侠，打压了黄奇山，就能够迎接万万岁，就能够迎接万岁万万岁的太平盛世。但他不明白的是，极权体制的每一次清洗都在制造更多的仇恨和敌人。这场政治地震远未结束，张友侠案这个烫手山芋怎样落地，黄奇山的命运最终怎样，都将深刻改变中共的历史轨迹。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